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这个内容就是在尼希米第九章，从第五节到三十七节，这里面谈到尼希米和其他的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一起来称颂，一起来祈求，也一起来认罪。这三点，颂赞、祈求、认罪，这三个是一个他们这里面的很重要的主题。首先我们要谈到他的颂赞，他的颂赞的里面有分三点，这三点也就是谈到亚威神，他是创造的神，神是创造的神，记载在第五节的后半段，以及一直到第六节。第五节到第六节里面也分了三小段，谈到要呼吁人家要来称颂亚威你的神，这是第一个小段。第二个小段谈到神荣耀的名，这个名是跟他的独一，是创造的主有关系，这个记载在第六节。这种创造的这种赞美，是我们一切在颂赞当中里最重要的，也是最根基础。第三小段就谈到天君也敬多敬拜你，在第六节的最后那一句话，天君也多敬拜你。所以天君多敬拜你跟呼吁以色列民要来称颂神，这是彼此对称的。中间最重要的就是神荣耀的名。第二个他要谈到颂赞的内容，就是神的立约跟救赎。神的立约救赎在第七节，对于亚伯拉罕他跟他的拣选跟立约，在第七节跟第八节谈到神跟他的立约的最重要原因，是因为见他心里很诚实，心里很诚实，神才跟他立约啊。那立约的内容就是要把土地赐给他的后裔。那第八节的后面说应验了你的话，应验这个字我稍微解释一下啊，这个不是应验，这个字是站立起来，那站立起来应该翻成坚立、坚固，也就是说他立了约以后他就继续来坚固他的约啊。那因为这样的坚立他的约，所以他是公义的，因为他是公义的，这是对于亚伯拉罕的拣选跟立约。那么他颂赞的第二个主题就是他的救赎，因为救赎跟立约有关，所以我把它列入在救赎的这个里面，就是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八节的立约里面。好，那么因为立约里面跟他的子孙有关系，所以他也要对他的子孙要保证对他们有恩待。那从第九节到第十五节呢，都是谈到他的救赎，离开了埃及地，然后过了红海。第九节到第十节呢，就把出埃及记的第五章啊，一直记到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那这十一章当中呢，他就是把救他们出离埃及，以及过了红海，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回溯，就是第九节到第十节。然后他们又在过了红海之后，就在旷野，一直到西乃山，就是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好，那救赎的目的就是要来到第十三节跟第十五节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一个西乃山。那到西乃山要干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跟他亲自说话，第二个要赐给他们律法。赐给他们律法是要让他们知道，让他们知道什么呢？让他们知道这位独一的真神才是创造主。所以律法就是在讲到这一位荣耀的名的这一位。所以当我们谈到神的名的时候，一定要谈到他的创造，那也要谈到他的立约，那也要谈到他所颁布的律法，以及他造的律法他来救赎。那最后呢，我们要谈到神对于他们的救赎呢是不会更改变的。虽然他们悖逆，从悖逆的当中来显明神的公义，显明神不会改变他的救赎。这是从第十六节开始非常大的一大片。那么我们先讲他救赎就好，就是从救赎这个角度来讲，就从十六节一直到第二十五节，十六节到二十六节，事实上它是重复了所谓的在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十五节这简单的这四节，它再重复一次啊、哦，因为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它所讲的内容都是在旷野跟西乃山。以及四十年在旷野当中的这个两个重要的这个事情，哦，那十六节到第二十五节，他也是重述的这一件事情，那这个都跟救赎有关，啊、哦，他不会灭亡，不会完全把它灭绝。那么从十六节到第二十五节呢，他也大概可以分三个小段。这三个小段的里面呢，翻到说有十六节一直到第十八节，这个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呢，分了两件大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第十六节跟第十七节里面，他们在加底斯，他们派了十二个探子，结果十个探子里面发了二言二信。认为迦南人很强壮，我们一定会被打败，结果他们影响了群众，也导致于群众情绪很不满，他们就很想要回到埃及去。所以十七节说他们要自立首领，要废掉摩西了啊，自立首领要回埃及去。那这件事情神很生气，虽然如此，神也说我不要让你们这些悖逆我的人进入了迦南地，哎，要呢处罚你们，管教你们，那么把一日呢当成一年，因为他们去探迦南地有四十天，那神就说好，那我就用四十年的功夫呢来给你们管教，哎，至于这些恶贵众，他们没有一个人他可以进入到迦南地，只有第二代的人，你们认为说很软弱的第二代的这些人，他反而可以进去。好，虽然圣经没有写这么多了，不过他这种故事对以色列人来讲耳熟能详，哎，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比较生疏。好，那我们从第十节节发现，第一件他们悖逆的事情，神没有把他们灭亡，因为他是救赎的神，守约的神。那第二个，在这第十八节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在西乃山下他们拜了金牛犊的事件。那以色列民为什么拜金牛犊？是因为他们习惯在埃及有四百年，有人说是四百年，那可能不会那么长，但是不管如何，他们在埃及里面习惯了埃及的神明的救赎的敬拜，而这个金牛犊，埃及的这一个神明就是用牛这个像来写出来，所以他们认为牛就是他们很大的能力，可以丰饶他们的土地，可以让他们收获收成，所以拜那个大有能力的那个牛。但是呢，很奇妙，就是这个牛呢有它的牛的坏脾气， 所以这里用了一个第十六节说，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子景象啊，应子景象讲了两次，实际上应子景象就是在讲到牛脾气。耕种的人知道，牛只要他的牛脾气一来的话，你任谁都没有办法给他怎么样，他就是犟的人。所以这里的狂傲就是犟。那应子景象就是他应得，他不可能来听你，你就是圈住他的景象，他还是跟你应变。牛脾气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这里把列祖当成牛，那个牛脾气有非常反讽的意思，他们拜了他们自己。我再讲一遍啊，他们做了一个金牛像，认为他们是拜那个亚威神。哎，他彼此说这是领你们埃出埃及的神，但事实上像是由人造，而人心里面内容是什么，就显出外面的形象是什么。因此我认为他们圣经上说他们行事狂傲，应子景象讲了两次，不但两次，我们可以发现在后面的时候他又强调了一次，就是二十九节的后半段，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再来又说扭转肩头，应子景象不听。好，为什么这样前后要这样子对应来说他们是牛脾气呢？因为他们拜了一只金牛犊，等于是拜他们自己。我们由这个方面来看，事实上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包括我们称为信徒，你虽然信了很多年，但是很可能你的脾气没有改，你的那种牛脾气永远就是停留在那一种埃及地里面。为什么？因为神的律法他们不清楚。我再讲一遍，对于神的律法，我们要了解神的律法就是代表神自己，因为神的律法是神的话，而话是由神自己本身的内心所反映出来的。我们说言由心生，我们说话语是代表一个人的智慧、理性、感情，所以神的话代表的是神自己，而神不是牛，神不是印象。如果神用牛这种印象来对待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老早就灭亡了。神不是牛，牛是被造物，牛是要来耕地的，牛是要来献祭的，牛不是要来耍脾气的，不听从。我们要了解这一点。但是因为我们人啊，不愿意听神，也就是不愿意听神的律法。这个神的律法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不见得真的是清楚，他只是约略的了解啊，听人家说说而已。我昨天我去修理车子，修理车子的人他是一位老信徒，也做教会的负责人，但是呢我问他有关于你对你亲戚当中有一个人他是被除名，你的看法如何？他说这件事情他不知道，他们是很亲的亲戚，他说不知道。可是他又说，哎呀，每一个人呢只要有得救教，而得救是对神负责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是平信徒，我们对于这些你们的传道人为了教义问题在那边争论，我们不感兴趣，也不认为那个是很重要，我们只要好好的来信我们的，那我们好好的生活那就过了，这样就过了。他说你传道人有传道人该做的，哎，而一般的信徒不是要像传道人那样的认真去研讨神的话，去注重神的教义、神的典章， 他们只要守住他们自己的教派的内容就好了。我是没讲什么，我是跟他讲，我是了，我只是关心，我不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心里面我要了解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被教育成这样子，或是说为什么我们的信徒对于神的话听不进去，不要说悖逆，连听这样的心都不愿意。我们要了解哦，因为只有愿意来听，留心听才有希望，没有留心听没有希望。我希望我们在希望再看的第二就是二十节，二十节说，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注意到神良善的灵，这个记载在民数记第十一章。那时候摩西感觉到管理的民众的责任很重大，他担受不起，那神就要求他，要求来分担。那神就好，那你身上的灵呢，你可以分赐给七十个长老。所以他就设了七十个长老，那么要把摩西身上的灵就分赐给他们。那耶稣也看到有两个长老在帐幕的里面没有出来，他就忍下不行。结果摩西说，但愿每一个人他都能够做到这种灵，他都能够来服侍神，你干嘛嫉妒？摩西是一个非常有大量的人，他不是大权在握的，他深深为了这个民众来着想，所以他身上的灵也能够分赐给别人，他非常乐意。而这个良善的灵要教训他们，这个教训说实在的，在言论他跟教训比较不一样，这个字他是跟那一个第八章的第十三节，我们注意到八章的十三节那边有谈到呢，这些众民他们都要聚集到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注意到留心听，那这个留心听呢，就是要使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要留心去听，去明白所教训他们到底是什么，就是明白律法。我再讲一遍，他们要留心去听律法上的话。好，那么这样的一种留心呢，有一种细密周详的，不是随随便便听，而是经过非常细密非常周详的那一种心态跟方式，来达到对律法上话语的明白。因此我们说第九章的二十节，你良善的灵来教训他们，事实上呢，就是要让我们了解圣灵来临到我们身上，是要让我们去好好的留心神的话，就是律法的话。我再讲一遍，今天基督教界里面他们受了圣灵，却对于神的律法不闻不问，甚至于含带着一种隐含着一种排斥远离，甚至于错解，甚至于排斥。那我就很感觉到说，他那个灵是良善的灵，因为在这里讲到良善的脸，神的律法是良善的，是真实的。良善的脸怎么可能会跟真实的律法冲突呢？或是排斥呢？或是有矛盾呢？或甚至于远离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从你赐给赐下你良善的灵来教训他们，这点我们就可以发现，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灵不可能是错误的，也可能是你不愿意被它充满。我不愿意太说灵恩派里面的那个灵都是不是正确的，但很可能他们会跟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是牛脾气，那这种牛脾气没有办法扭转他们本来的个性，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传统， 他们在埃及所接受的这一些世俗的这些律例典章，因此对神圣的神的律例典章很难去接受，他们还是拜了他们自己，好像希腊人一样。希腊人他们事实上他们所强调的人是万物的尺寸，不是说神，人是万物的尺度，以人来做衡量一切的标准，而人呢，人就是人自己，而他们就是用人的理性要来探索一切。而事实上人的理性跟神的启示事实上常常是冲突的。不过如果真心想要去弄明白，他不是只有单单用理性，他还是真正的用里面的灵，人里面有神赐给我们的良好的灵，这个灵可以透过这个灵来触摸神，他可以被神的灵打开他的内心，他就不是只有单单用简单的头脑所谓的理性来了解圣经。我认为我们不排斥理性，我们事实上我们今天在讲这些道都是在讲理性，也等于是说我们对于所谓的理性我们太窄小，但是我们对于启示呢也太忽略了，因为神的灵跟启示有关。什么是启示呢？我稍微再讲一下。因为启示是出于神的，是出于神的话来给我们，主动的来给我们开启。反过来讲，如果我们说没有得到神的启示，就说我们没有得到神的话语来亲自来对我们来设定。而如果我们只是离开了神的话而自己要去追索，我认为这种理性是枉然的。但反过来，好，反过来，神给人的内心的里面有一种可以去了解领悟神的话的能力，这称为理性。我再讲一遍，所谓的理性就是对神的话语、神的灵所要来让我们去明白的事情，他可以用理性的话语去了解、去探索、去明白，然后他来接受。我认为这个叫做理性。那反过来无理性呢，就是说他对于神的话语的启示他不愿意好好的去明白，他是用牛脾气的方式印象，而且是形式狂傲，扭转肩膀啊，对不起，神的启示对你是关闭。因此我们谈到这两件大事的时候，就是他们背逆神还是救赎他们的怜悯。所以在四十年的旷野里面，从第十九节到一直到二十一节，这两三节的里面谈到神在旷野继续的喂养他们，神并没有丢弃他们。虽然他们严重的发生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都透过摩西的怜悯代祷。我很奇怪，就是这里他就不讲摩西的代祷，他只强调神的怜悯。摩西这个神的仆人他都忽略过了，也就是说这一章的里面最重要，他不在乎某某伟人，他不讲这些伟人，他只提两位，一个就是跟他们有关系的这个立约的这个族，就是亚伯拉罕，以及带领他们出来的这个传给他们律法的这个摩西，他只讲这两位伟大的人物，其他的他都不讲。他事实上呢，摩西跟亚伯拉罕他提出来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很类似，他们跟以色列民的关系非常紧密，他才需要指出来。其他的他都忽略人民，那这一些呢，他都忽略，他只重视事情，神跟他们之间立约的这些事情，他详细的把它送赞，把它显明出来。因此，当我们来谈到四十年的旷野的时候呢，有一句话就很有代表性。这个代表性就是在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未尝不赐玛拿使他们糊口。这个在原文里面也是很特别，未尝不赐玛拿使他们糊口，这个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啊。二十节的后半段呢，未尝不赐玛拿使他们糊口， 糊口就是让他们吃饭啊。那神他的中文的意思说啊，他没有说不吃玛拿啊啊啊，使他们呢得以吃饭，神没有了，这是中文翻译的。但是在原文的里面，他是说他没有延缓或拒绝，因为以色列民在旷野里面呢，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如果你稍微延缓一下，让他们得到食物的话，他们都饿死了。所以他这里很强调延缓，就是说他不会延缓，他每天都赐给他们玛拿，每天都是给他们嘛，天天都给他们，所以他称为说不会单延，不会延缓。这好像一个父母一样，父母他会三餐的来供给他的孩子，他会天天这样做。他如果有一天他忘了，他或是说出去办事了，他也要交托人在做这种事情，不然他那个小孩子会饿死40年。开玩笑，如果你当中里面忽然有几天他没有给他们玛拿，他们就死掉了，更何况是水。他们引到了每一个地方，有时候暂时没有水，但是马上他就有给他水。那水又是比食物更重要，所以他说他是水解他们的渴。好了，这是主要的食物的问题。21节比较强调的就是说你养育他们，这个就是父母养育的，用这个字，父母的养育。好，那养育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有三个，就是一无所缺，这应该是所谓食物了。第二个就是衣服，衣服没有穿破。第三个就是他们的脚身体没有肿，肿就是破皮。我比较特别，就是说第二个跟第三个，古代的衣服不像我们现在啦，我们现在这是纺织品，都是用尼龙或是化学原料做的，比较强固，吃都是不破。但古代的衣服啦和这个脚啦，他们穿的是脚草鞋，就是有牛皮，好了，也40年也一定会坏。所以竟然说他们衣服没有穿破，脚没有肿，我认为这是神迹。他这里把一种日常生活里面神的照顾到一个无微不至，他都写出来。他们深深的体会到，他们日常的吃、衣食住行，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内容的照顾，他都把它详细的把它写出来。显明神40年当中神迹同在的那一种宝贵。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对于神在我们日常生活、你的食物上面、你的穿着、你的行路上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天天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尤其在谢饭的时候，要说感谢神赐给我们衣食？为什么我们在行路之前，我们会直接祷告说神啊，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行路的安全上面，你都保守。为什么？这是我们生活的体验。深知到神跟我们生活当中有关，他的同在处处同在，这是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的，爱我们的神，信实的神。所以40年里面，虽然他们悖逆哦，但是神说啊，这些悖逆的孩子，他还是我的孩子啊！啊，你我不疼我的孩子，谁疼啊？他是我的孩子，所以我们身为神的孩子的，神一定会保护我。虽然我们亚威圣会现在人少，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只要不要像以色列民那样的硬着景象牛脾气，我们还可以在这个40年当中里面，神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听他的话，训练他们，熬练他们。有时候他会暂时挪掉我们的一些金钱，可能会拿掉我们的暂时我们的温饱的东西，可能会让我们暂时的我们会很患难，但这一些都是要训练我们信心。 我们有没有真正把自己放在所拜的这位神，而不是拜金牛犊呢？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坚持是拜这位亚威真神，他荣耀的名，相信他是创造的神、救主的神，那请问你是拜谁呢？啊，从实际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是拜神呢。从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五节，这是第三个小段，那么哪些段？如果他冷气了以后，他就把它抽出来。我们继续讲，第三小段里面就是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五节这一段的里面是给他们应许的地。那给他应许的地，他讲了很多，从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从二十二节他特别谈到把列国之地造分赐给他们。这是在谈到耶稣亚他们那一个攻占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了要分地。在民数记的后半段里面就谈到他们要开始分地，那耶稣亚的话就把地分给他们。那二十二节的后半段谈到呢，西宏之地、西实本王之地，在原文的意思是说，西宏之地就是西实本之地，因为西实本是西宏的京城，最大的京城，所以他用这个最大的京城来代表是西宏之地和巴山王翁之地。那实际上这个两个王就是约旦河东，记载在当初的民数记第三十几章那边，他们就攻占他，就得了这个地。再来就是二十三节一直到第二十五节，他们去攻占河西之地。那么攻占这个河西之地呢，他写的蛮多的啊，注意到他的写法为什么这么多。第二个，你使他们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星，这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天上的星星。那么带他们这么多的祖孙是要得很大的土地，不然的话很多的祖孙结果是小土地就不行。如果按照他们来看的话，迦南人他们的迦南七族里面，他们包括了赫人之地。那赫人之地说实在，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当初的赫人是很大的一个土地，也等于是说从那个所谓的伯拉大河的以南一直到所谓的埃及的边境，如果就横跨度来讲，神应许的地是蛮大的啊，不然的话怎么可以容许这么所谓天上的星星有这么多的子孙啊？不过他这里不讲，他只是简单讲说带给他们然后呢自古的那个地的子民。注意到二十四节说制服那地的居民，那制服了以后呢，就是要得到他们的土地，然后来作为自己享受。二十四节的后半段有一句话说，让他们任意而待，神的显明可以任意的来对待这些被征服的子孙。所以这一点我稍微讲一下，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任意带他们这个事情在后面在第二三十七节，三十七节说，你因为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好，我们做了奴仆，使迦南人成为以色列民的奴仆。主人对当初的奴仆是可以任意对待，好比说罗马人他对奴仆生杀大权，随时在他手中，没有罪，他对奴隶没有人格， 奴隶不是人，他是畜生。所以以色列民对待迦南人是待畜生一样，除非他们归顺，不归顺那就是像畜生一样对待。这个我们说今天在讲人权，人权今天有很多人在这个所谓的巴勒斯坦里面很同情那个所谓的阿拉伯民族，说他们今天呢被以色列民所谓的对待呢很不民主，非常的没有人权，所以世界上各国的人权学者都跑到以色列去抗议。我跟你讲，这种用所谓的民权自由思想来抗议人家的国家的，全世界只有现在以色列民的非常的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例子。以色列民是征服，他们在被攻打以后，他们六日战争完以后，他们攻打打败了这一攻打他们的人，他们可以征服，难道这个不可以吗？他要如何来对待是他们的事情啊，他们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来做他们该做的事情，而他们这一些被征服的人他也不愿意顺服。如果你今天说好啦，我对待你很人权啦，很自由了啊，结果你还是按照你们的那一套啊，阿拉伯人难道他们就非常顺服吗？他们有他们很深厚的伊斯兰背景的这种信仰，所以今天他们是这种神明的征战，宗教的征战，不要把它看成一种以世界的人的理性啊人权来看待。当然有时候以色列民做得太过分，那是私人的问题，但是就整个的国家以及他们对征服的土地有这个权利，我们不能置评。今天你动不动就干涉人家的内政，那结果呢，认为我们正义是不分所谓的内政不认内政，你开玩笑，你又不是他们的君王啊，你只能劝，那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的标准那来横行吗？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是古代的有一个人，他非常的重视的就是我们说东来伯夷啊，东来伯夷里面他有讲篇一篇说谈到说人的服务人啊，就臣仆，他对他的君王的谏。你要如何来劝解他？他呢？他用一种所谓的人是人的臣仆，是好像是个儿女一样，他对他的父亲的一个谏言呢。他说：“如果人君不愿意听你，那你就可以耍脾气，说好，那我就可以不听，甚至用死谏，甚至用军队威胁。他举很多例子，他说这个都不可以。”因为可见你的剑还不到功夫，你的责任是剑，你的责任不是用军队威胁或是用石来威胁，你要的是用你的最诚恳的，用你最好的态度，最正确的方式，让国君能够对于你所说的话他愿意来听。如果他不愿意听，不是人君有问题，是你自己有问题。当然他是要一直在强调素来有很多的谏臣，他是不尽责任，他用不错误的方式，结果让人君呢没有办法好好能过来听完这个最美好的所谓的谏谏。我为什么要讲这里？因为我们今天以巴问题牵扯到我们今天国际上的动荡不安，但以色列民他了解，他们曾经统治过别人，而今天他们也被人家统治，他们两三千年来受到人家的统治的痛苦，他们深知道那人家可以这样给我们做，是因为我们是人家的奴仆，我们流浪在别的地方，我们健全的人只能说这是出于神的审判。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来谈到最后的审判问题。最后审判呢，就从这个26节一直到第37节，
颂赞神的这一个荣耀的言，一定要谈到神公义的审判问题。公义的审判问题，从二十六节开始，他又分了两大段。第一段就是在迦南地里面的背叛，神在迦南地里面二十六节到第三十一节里面给他们的三次的一个机会，他用三大段表示三次。第一大段呢，就从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都是用一个相同的模式，背叛，然后呢惹动神的愤怒，把他交在敌人手中，交代以后的话，第三个他们就是哀求，哦，哀求又那神就怜悯就拯救。所以背叛，然后交给敌人，然后哀求神，然后神赐给他们拯救，那大概都这样的。所以你看，二十六跟二十七是如此，二十八跟二十九也是如此，啊、哦，只是二十七也交给他们在敌人的手中的话，这个是当说是，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敌人这个字呢，跟那个磨难那个字呢，原文字根是一样的。敌人是一个动词的分词，而磨难呢是一个动词，而他们呢遭难的时候呢，这个难这个是名词。它是让这三个字呢，都字根都是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窄小，使它很窄小，很压榨，被挤到一种很压榨压挤的地步。我们如果用现在的方式来讲，就是哦，没有办法喘一口气了、啊，你被压挤到一个地步，很狭窄的一个地步，所以哦，很难喘气了、啊，哎。那神的拯救这个字刚好是这个压挤的，或是说使它弄窄的一个反面，就是把它弄宽了，把它弄宽大了。所以拯救就是把它弄宽大了，从压挤喘不过气到里面呢，哦，让他们喘了一口气了。好，那所以他们得平安，平安就是指一种休息，喘一口气。二十八节喘一口气，好了，等他们喘一口气完以后的话，好了。啊，又开始重复了，重复背叛。那背叛以后，你就把它丢在他们的这个压挤他们的人的手中，又去压，那么仇敌就去挟制他们。好了，哦，他们在非常痛苦当中，又再次哀求，哦，他们很努力的去撑一口气，哎，出声说啊，救我啊！这个救我是非常大的声音的。好了，神又。拯救就是要把它弄宽了。在第二十九节里面，他特别强调了，他用先知，特别用先知。二十九节里面又特别谈到他们的行事狂傲，又恢复到牛脾气，在迦南地像一只牛一样的，他们拜金牛犊，所以圣经上说他们。是牛脾气，行事狂傲。牛脾气的还是回复到所谓的刚才的第十六节，我们所说的干犯神的典章。而他这个地方说，人若遵行，就必活着。这句话很有意思。那么这一句话呢，就是在利未记的第十八章第五节。利未记第十八章的第五节，我们来看一下啊、哦。为什么有这句话？请看利未记的第十八章第五节。利未记的第十八章的第五节，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亚威。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是说他对于神的律例典章，他要去遵守，遵守的他就会活着。那第五节他为什么要写这句话呢？是他从第一节和第四节。那么第一节跟第四节是讲什么呢？简单讲就是要防止这一个埃及的那些习俗，甚至于他们进入迦南地的那些习俗。不可以照着他们这些习俗，所以 神的律法就是要去迦南化，去埃及化。我再讲一遍哦，等于今天所谓的世俗化、世界化，简单讲就是同化，被同化。保罗呢，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一节说：“你们要特别把你们的身体，好像灵祭物一样的献给神，像祭物一样献给神。”哎，他说：“我们今天要特别呢，要效法神，而不要呢被同化，不要被同化。”这件事情，保罗也特别不断的来重复的来告诉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而这个世界都代表的就是罗马，当初的罗马，希腊罗马。而希腊罗马，它事实上是跟埃及有关系的。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啊，不要笑话这个世界。保罗谈到说，不要被这个世界所磨成一个样子，不要被世界磨成那个样子，只要心意要更新变化。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世界呢？就是像埃及那个世界，而埃及是拜金牛犊，埃及是拜被造之物，埃及人是把他们的王当神一样的拜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拜人，他们不是拜神。埃及人他们的习俗里面都跟神的律法相反，因此当我们谈到说我们要遵守神的律法的话，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所谓的神的律法，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它跟埃及里面的定的这一些规矩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今天如果我们不了解律法，就是神圣是分别的，就是跟这些埃及里面的规矩，这些所谓的法律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法律，神的律法。我们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可以发现，神非常重视分别，他的创造就是分别，他造了光，然后就把暗分开了，他分开了暗，暗就是所谓的死亡的这个世界，他要跟世界分别，他要跟这个地上的水分别，所以把天上的水跟地上的水把它分开了，造了天，天就是把水分开分别，再来神要把地上的水又分别，所以他造了地跟海，地上的水都要把它分开来，就变成了地跟海。神造了这一个天上的日夜，就是要把昼跟夜分开，让他管理，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分开。神造了所谓的人，也把人分开，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这是一章的二十六节。神为什么这么麻烦呢？因为神是一个有次序的神，次序就是所谓的分开的神，而神的分开的里面又分了有很多很细密周详的那一种分开，有的是可以自动分开，有的是不可以分开的，像光，光本身就不能再分开了，但是呢第四天跟第六天呢就有很多是它可以从自己本身它又不可以分离出来的，特别是指的人，人是可以从我们自己身上又分出来的。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啊？因为神给人非常大的权柄，神给人很大的权柄，所以神给人的这种权柄，人必须要分开，不能混淆，男性跟女性分得很清楚，否则人是很危险的动物，比地上的一切的猛禽动物都还危险。因此神吩咐给他们的要去掌握这个地上的这些猛禽，地上的这一些活物的时候，第二章特别讲到给他们一个禁令，对于这个危险的又很有权柄能力的人，他可以自我分开的，他可以产生有很多子孙的这个人，我再讲一遍，神必须要给他律法，而这个律法常常是火定的律法。神警戒他们说：“你不可以给我吃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你吃的那一只必定死。”这是火定的律法。 人一定要需要火炬的律法来保护它，不然这个危险的动物常常蠢蠢欲动，像牛一样的砰就出来了，人变牛了。我再讲一遍，创世纪的第一章跟第二章最重要的就是这位人，他是危险的，所以必须要律法。我们今天有很多人说我们不要律法，那就是他看清了人，人是这么的可恶而且这么的危险，可是神冒险他愿意把人造出来。那人呢，人他就不愿意受到律法限制啊，牛怎么愿意受到一个绳子一个粗绳子给他圈住呢？哦，不行，不愿意受。但是我们的家畜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牛，家畜被驯服以后的话，它就变成乖乖的在田里面工作的牛，那牛跟人变成很大的感情，就是经过驯服，长久的驯服，成为家畜。这不是一两天的事情，这不是一代的事情，牛必须要好好的养在我们的牛圈的里面，好好的在这边看管，然后慢慢的开始给它驯服。我讲那么多就是要告诉我，今天亚威他呼呼以色列民这一个律法，而你遵循这个律法，你就可以得到保护。可是我们人性不愿意受到这个所谓的律法的这一个保护。我当然说的这个人性不是只说正常的人性，是很扭曲的这种人性。这个人性里面就谈到罪在我们的肉体的当中运行，让我们的肉体顺服这个罪，成为罪的奴仆，这样的一种性，罪性。我说这个罪性是说罪住在里面的肉体里面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灵就愿意敞开，我们的心灵就愿意来顺服神的律法，但是我们的肉体其实像牛脾气一样不肯遵守。因此神也知道我们今天人的危险，以及人在肉体里面这种软弱，所以神虽然知道这只牛脾气他一发起来没有人能听，能够让他顺服，他就用管教把他交在列国人的手中。所以第36、30节时候谈到说，你就把他交在列王之国的民的手中。30节的后半段谈到说，交在列国的民，在原文的里面哦，是意思是没有变的。不过列国的民的话，是在原文的里面，他是说这地的众民，这个字跟22节那个列国是一样的，列国之地是一样的，是这个地的这一个众民。那这个地这些地呢是复数的。那应该也是指说他们在列国当中里面这些国民，神就给他交给他外邦人的这些国民，但是神也没有完全给他们灭绝。好，这是审判，交付敌人，甚至交付给外邦人的手中，让他们去侍奉那个不是神的，让他们吃那一个不美的食物，这是一种审判。但在审判当中里面，神还是公义的。好，最后我们要看的32节一直到第37节，32到37节我们可以发现可以分成三大段。第一段呢里面谈到他的颂赞，以及他谈到他的苦难。那么第32节说到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他对称的就是37节。37节里面说最后那一句话说，我们遭了大难，这个大难跟我们所遭遇的苦难都一样的，我们彼此做一个契合。前面第一段里面谈到说，我们今天所遭的苦难是什么苦难呢？就是从亚述列国王一直到如今，亚述列王是在主前722年，到如今是指他们大概是主前的444年，这个200多年的时间呢，北国以色列民被亚述灭亡。那么经过了三个帝国，一个就是所谓的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那么亚述被巴比伦，那巴比伦被那个所谓的波斯，那现在就被波斯所掌管，亚述到现在。所以在第37节说，我们的出产都归了列王，列王就是指这些。在33节他谈到
这些临到我们都是因为你是公义。他对神的审判苦难，他认为是公义，他认为神所做的是诚信的，跟亚伯兰一样属于，但我们所做的是邪恶。好，我们的邪恶呢是对照后面的我们的罪，三十七节，因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说我们今天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对照我们今天呢，今天有很多犹太人，他们对于两千年来他们所受到的流亡之苦，他们不以为然，他们不以为是他们自己邪恶，他们已经失去了信仰，也就算他们失去的从圣经的里面神为什么要这么长久的来对待他们，他们不会去反思自己，反而他们厌恨的是这位神。他们这种心态很跟当时说的主后差不多两三百年就是马西安主义或是灵智派的，我们说诺斯底教派的，他们认为呢旧约的神是一个愤怒的神，让人惧怕的神，是一个很仇恨的神。我们不要信那个，我们今天要信的是新约的这位温柔的慈爱的怜悯的神，他们认为是这个。所以今天有很多犹太人跟这个马西安主义的是一样，而马西安主义影响今天的基督教也很深。今天的基督教也认为说神就是耶稣基督啊，他认为耶稣就是神啊，而认为耶稣就是很慈爱的，那个神很救赎我，很爱我，哎，好像母亲一样的爱。至于像父亲那么严厉的神，我们不要。好了，我们今天讲这么多，是因为他们在这里面谈到祈求以及他们认罪。祈求什么呢？神啊，你不要把我们的苦难看为小，不要以为小，那就是说我们今天遭遇的三十七节说的大难，大很大极大的难。那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才是他们的主题，又回悟到他们认自己的罪。什么罪呢？这里提到的是我们的四个领袖，君王、首领、祭司，这个是上层的，列祖是包括他们过去的祖父，多不遵守你的律法，这是第一条，他们的邪恶在这里。第二个邪恶是什么？他们虽然警戒，他们在沾你大恩的时候，就是他们得到很丰富的土产的时候，他们不侍奉神，不是众生得到大恩。神本来在旷野里面叫他们要好好的遵守神的诫命，他们两次的悖逆，今天以色列民进入到迦南地以后呢，他们得到神的大恩，他们又悖逆。好了，他们就是今天来到了所谓的归回了，又重新归回到以色列地了，他们又是一样悖逆。被你怎么讲说你他们也不转移他们的恶行，他们跟外邦人通婚，他们今天呢用政治的手段就是跟人家和好，就不愿意来遵守神的律法，被同化。所以三十七六节到三十七节他重复了说看到我们今天做了奴仆，三十七节也说看到我们今天重新做了奴仆。那个三十七节的这一个三十六节的最后那一句话说：“我们在这个地上做了奴仆，看，这是要告诉我，从前他是做埃及的奴仆，现在呢，做的一样外邦人的奴仆。我们会发现说，他们今天的处境是在埃及一样。这隐含的里面说。”就所谓是现在的神来讲，三十节三十二节说我们的神啊，你是自大了，自能自畏，所谓是现在的神。那么出埃及记第二节说他们在哀求的时候，被埃及人哀求，在逼迫到那个地步的时候，神就纪念他的约。所以三十二节讲到约，而呢这里谈到他们今天的哀求，那神一定会守约是艰难的。 隐含着这个意思。神会在像以前那样的，从第九章里面讲了这么一大堆，就是在告诉我们，隐含着神一定会按照他的应许的约来继续救赎他们。他们有这样的信心。好，祷告就源于神对他们列祖的那一种救赎跟审判的这种公义的约，这样的一种祷告成为他们今天哀求的时候的希望，的希望，的希望。我们今天不要放弃这种希望，而这种希望非常重要，这种希望会成为我们今天还是能够坚持到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也希望说，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希望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祷告，也有这样的认罪。当然了，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在对神上面不要忘记神的对我们的这样恩典，我们应该对他好好的来颂赞。因此第三十八节他特别谈到说，因这件事我们就立了确实的约，过去立过约是我们的列祖，今天我们要来遵守神的立法，我们再一次来跟神立约，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确实的约。凡是今天真正的神属名的，我们今天就要照着神所说的话继续，我们要来遵守。那过去了不算了，那是过去别人，今天是我们。我再讲一遍，我们今天讲的这一边道最重要的在这里，我们不要看别人怎么样，我们今天看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就是约。那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们过去以及我们的以前的祖宗犯了罪，他们犯了那一个真的是太大的罪，但是我们今天重新立约，深夜我们从我们的深夜立约的当中里面，我们要来遵守神的律法，这样我们对神的希望才是这个真正确实的希望。不然你只会求神啊，你要怜悯我们啊，哀求神救我们，结果呢又去犯罪啊，犯罪呢就是不守约，而又恢复到原来的埃及的老路，又去做人奴。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你说他已经得到自由了吗？没有，因为他什么？他不认识神的约，他不知道神的律法。他今天他以为福音就是呢让他自由了，而自由不是放纵，自由是让他能够自由的能够守住神的约，因为神的律法里面要放在我们的心上。那我们要做神的子民，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会认识神，是因为新约能够让我们绝对是神，透过律法放在我们心上，我们每一个人都重视律法，这个才做新约。但是今天有很多人不重视律法，不愿意确实的去守约，以至于呢，他们自以为他们是一个有希望的得救的基督徒，确实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基督徒。我今天的讲道讲到这里，愿荣耀归给神，愿神也透过他的名，就是他的创造、他的救赎、他的审判，来显明他真正的荣耀。而我们今天就要荣耀神，我们一定要从神的约来施行，我们才能真正的来得到真正的这个神的荣耀。阿们。
阿们。